的弟兄跟莫妮卡姐妹，看见在主里要常常喜乐。我们刚才唱的第二首是什么？我愿意降服。其实我们我的普通话不标准，那有时候我们想想说，我愿意降服，对，这个随便要来，但其实是你愿意降服的时候，你就可以降服。好，我们今天来读帖撒罗尼迦书前书第五章的第十六节到第二十节，二十四节，我们起翻到后一起起身来朗读。我们在教会的圣经里面是在新约的第230页。好，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以魂以身子得蒙保守，在国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谢谢。那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 Larry 弟兄，他要跟我们分享喜乐人生。
弟兄姐妹平安。我看把这个弄高一点好吧。现在年纪大了，所以呢眼睛不太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而且今天充满喜乐来服侍你，因为你就是那一位喜乐的神。诗篇说，我就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哦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这个星期四呢，我就突然间就感冒了。那感冒又头痛，这个加起来都蛮辛苦的。那我觉得这几天呢都在吃药在喝很多水，然后呢睡觉。那你知道在睡觉的时候你能做什么呢？不能做什么，就想。那我就在想，真是蛮奇妙的，当我们忙的时候啊，我们很少就躺下来来想。那可是想的时候呢，脑子会痛，因为我头痛嘛，不舒服嘛。那你知道想什么头不痛吗？想神的话语。那我就在想，哎呀，诗篇嘛，因为我最喜欢诗篇了。那我就想诗篇一开始就讲了，为喜爱耶和华的什么昼夜思想，那个人就有福。那我在床，我躺在床上，那我不是生病吗？其实我是有福的，神就叫我来休息，那就睡了，休息了，喝水了。那我又在想，我啥事都不能做。那我又想到，哎呀，真是神要我休息。那我又想起来一句宝贵的经文，就是说你要休息，知道我是神。我说对，感谢主，我病了，我休息。那我休息好的时候呢，我礼拜天就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今天的信息。那我就在那里祷告，或者主啊，你就给我力量医治我。那我就写一个 email 给 给弟兄姐妹，特别第三组的弟兄姐妹哈，他求神来医治我，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还有等一会还要教主日学。那我自己也在床上祷告，我就用手按着我的头，奉耶稣的名来医治我。今天我不是站在这里吗？感谢赞美主，对不对？ Amen, Amen。我们要感谢神。那今天早上我跟大家默想刚才那个南海弟兄跟我们一起读的圣经，就是帖撒罗尼迦书前书五章，那我就选十六跟十八节三节的经文，那这是非常宝贵神的话语。那如果你我真正的懂得他的意思，而且呢用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实在是一个得福的人，还是人人向往的那一种的人生。那我今天选了一个题目叫做喜乐的人生。那我相信大家都很想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对不对？我想重要的是你怎样找到这个秘诀，对不对？大家都想啊，想不想？想，是不是？大家都想，大家都在点头。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要求圣灵啊，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然后我们顺服他的灵引领。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找到这个秘诀，好不好？那今天的经文很短，很短，只有三节。那我想应该是圣经里面比较容易明白的一个章节，哪里一个字你不明白，对不对？那我们好不好再读一次？那我们好不好把那个 PowerPoint 打出来，等一会大家可以把它背起来哈。有没有 PowerPoint 刚才读的？大概没有哦，没有，打开你们的圣经哈，记得要拿圣经来咯。好，那我们就只有读三节的经节哈，从十六节开始。那打开你手上的圣经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从十六到十八一起读好不好？一起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设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要不要把它背起来？三句话好不好？那我们开始咯。第一句是什么？要常常喜乐，另外呢不住的祷告，凡事施恩，因为啊，不错，感谢主哈。如果你今天还背不起来，回家一定要把这个背起来，因为这是神的话语。那我们首先要知道为什么保罗对帖撒罗尼迦弟兄们要他们做这三件事情啊。那当我们写一封信啊，写给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叫他做一些事情，对不对？那因为他们是不是没有做到或者做得不好，对不对？你这样才这样子来告诉人家。那保罗叫他们常常喜乐，是不是他们没有喜乐，或者是喜乐不出来，也有这些的原因，对不对？那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是不是应该喜乐的？应该哈，有人点头啊，是应该喜乐的。那应该喜乐的，可是他们教会的人在哪里喜乐不出来呢？那我们就看他的原因在哪里。那其中一个的原因就是他们为了福音被逼迫。另外呢，他们不明白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就怕。那另外一个呢，主再来啊，那个信息，哎呦，他们觉得不太明白主再来的时候什么样呢，他们不再明白。所以呢，我想这个足够他们不能喜乐了，因为你在心里面在想这些东西，在怕，所以不能喜乐。 那所以保罗在这本书的尾声的时候呢，他就将最重要的东西告诉他们，就是你们要喜乐啊，你们要喜乐，不仅要喜乐，而且保罗怎么说，要常常喜乐啊。如果保罗就叫我们基督徒，你们去常常喜乐吧，你觉得会不会喜乐？喜乐的出来吗？我觉得这个是好像是歧路不通，因为我们靠自己。那保罗他在腓立比书啊三章的一节，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讲什么呢？靠主喜乐啊，靠主耶稣喜乐。那同一本书的四章的第四节呢，保罗说要靠主常常喜乐。所以呢，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主。那所以真正信耶稣的人啊，不靠自己，乃是靠我们的主。那换句话来说呢，我们是靠圣灵啊，圣灵的力量。这个力量呢是内在的力量啊，外在的东西不会影响你的。那我就请问一下弟兄姐妹们，你们喜乐吗？你们常常喜乐吗？那有喜乐的请举手。哦，不错。那有常常喜乐的呢？哦，你看哈，看起来要常常喜乐的不容易，对吗？哦，因为你要常常的要这样子做，真是不容易。那不少人会这样讲，就说起来容易，可是行起来就难，是吧？真的是这样子哈。那请问你是不是其中一位？刚才有人举手，那里有人不举手的，是不是也是这个？你的思想是这样子。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人的写照哈。为什么呢？连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子啊。那我们很多时在有意跟无意中用了这个快乐，就换成喜乐。那怎么说呢？快乐是怎么来的呢？那快乐是外在的影响啊，外在的影响，好像你们家里啊有平安啊，夫妻相处得很好，还有儿女很孝顺你啊，还有什么？还有工作很顺利，还有什么？我们大家都在做的身体很健康，那你就会说我很快乐，是不是？应该的嘛哈。那这样的人生啊，其实小鸡又小。那这样子的人生呢，就是写小说的人告诉你的，对吗？大家是否经历到快乐的感觉不能够持久？快乐一阵子又没有了啊，像以前啊，很久以前哈，股票很好的时候，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看着大家就很快乐。当我去 vacation 回来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带着我妈妈回去国内，一回来的时候不到几个月，我们记得那个股票就呼，像个过山车一样，你知道你坐过过山车吗？在顶上很开心的，咻下去的话，一下子的话，一个晚上股票跌了50%，再过另外一天呢，从50%再跌50%，那是不是很惨？那个喜乐就没有了。那事情或者人改了，那你的心情呢就跟着再改啊，跟着再改。那就拿婚姻来讲吧，那这是大多数人啊面对的哈。你结婚，无论是你结婚多久啊，现在才结婚啊，还在honeymoon。那没有结婚之前的男女在恋爱的时候啊，是不是大家都快乐的不得了？是吗？你们想想以前是怎么样啊？你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你想想，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是不是？啊，你叫的要你叫什么，你就赶快去做啊，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在恋爱中嘛啊。那 是很简单呢，因为你爱他，他爱你，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那忍耐性特别的高啊，忍耐性特别的高，男的慷慨的不得了，哎呀，你要买什么就买给你啊，女的呢，哎呦，好温柔哦，那看起来真的挺好的。那怎么结婚呢？不到几个月的时候，就看见以前的他跟现在的他差了很远呢，是不是？那也许你就开始感觉到不快乐了，你的婚姻从那天好像开始就不快乐了。那我在这里呢，特别要提醒我们当父母的，你女儿找对象啊，找对象的要找那个人对神对人慷慨的，对人对神慷慨的。如果你的女儿啊，如果她对你的女儿不慷慨，那她对神也不慷慨啊。你们的女儿嫁给她，一生会吃很多苦的。那同样的，叫儿子要找一个合适的同伴，女孩子，那当然要找一个基督徒的，是吗？最好是找个温柔的，对吧？这样子的话，他会生活会很快乐。那所以呢，在找对象的时候，我们要去找基督徒。无论你去嫁娶，我们知道圣经说要找一个怎么样的配偶，那就是同父异母的。那不是说我们不喜欢非基督徒，我们以前都是非基督徒，对吗？大家以前不信主的嘛，慢慢现在才信主嘛。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们的生活一定会快乐，以后在主里面更加的喜乐。那如果那我们说他结婚嫁给一个，那娶了一个太太他不信主的，那他很多问题的哦，你知道吗？譬如说这样子好了，那先生要礼拜天来崇拜，那太太呢就说不想去了，或者在家睡懒觉，或者我要去 shopping 买家的东西，那不是蛮难吗？那你会喜乐吗？再长一点想深一点，那又生了小孩，那小孩要跟 daddy 去教会还是跟妈妈去 shopping， 或者是在家好了，就是礼拜天在家打游戏，这个要想清楚。我们的快乐啊，是建立在什么东西上面？那我们找对象也是如此。那好了，那我们再回来啊，讲快乐哈，是外在的影响。那当外在的因素哈往不好的方向去啊，或者改变了，那我们就不快乐了。那所以我们知道外在的影响会决定我们是否快乐，对吗？那当喜乐呢就不一样了哈，因为我们今天在讲喜乐哈，喜乐，那喜乐代表我们心里的处境，那外在不会影响他的。那我们就拿啊保罗啊，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书信做例子好了，因为今天我们在讲啊保罗的书信哈。那如果啊如果没有人告诉你，那保罗他在写这监狱的书信在哪里，你不知道，你就看他就打开他的保罗那个十三本那个书信的时候，诶，你看的时候，我相信你不会想到保罗当时在坐牢，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想到，因为你看书有解经书什么上主义学你才知道。可是保罗的心情啊，保罗的心情是多么的平安，多么的喜乐啊！他在监狱里面，心里面是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平静。那你想不想知道保罗的秘诀在哪里吗？ 我想有哈，有几个人点头。那好，那我相信如果你知道的时候呢，会激励你哈，更加的活出基督的爱来。那保罗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把自己倒空了，没有自我了哈，没有自我，他真的就没有自我。当一个人你生命完完全全的那交出来的时候呢，他再没有自己要的是什么，他活在那一种境界中。那换句话来说，就是保罗他活在神的旨意中。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你们大概都会背嘛，就是圣经嘛啊，乃是基督在我心里面活着，是吗？所以他已经没有自我了，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还说活着是为了谁？为了基督。那死了呢？也是为了基督，所以没有自我的了，哎，就是给神用了。所以呢，外在的一切因素不会影响保罗，他是那么喜乐的服侍神服侍人。那我想哈，一定有人说我比不上保罗这么伟大，是不是啊？我们常常会这样查经啊，读圣经啊，一般的分享我们都会说，哎呀，保罗太伟大了，我办不到，我只有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是吧？我也听过有人这样讲。是的，不错，我们都是平凡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向保罗学习啊，保罗说你们要效我，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诶，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不是让我们去效法那个保罗呢？不是，对象是谁？对象是基督。他说基督就是我的榜样，我要效法基督啊，我们基督徒成长要有一个对象啊，像榜样一样哈、啊。你的对象是谁呢？但没有对象，那你就没有目标。那不少人常常来参加教会，无论是什么活动啊，查经啊，啊弯啊呀，凹艇啊，爬山啊，都一样。你来的时候，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应该按照今天的圣经来说，在主里，在基督耶稣里，对不对？那我们就在他里面。所以如果啊，我们要有喜乐的心态，那就必定继续的在基督耶稣里。那在基督里，那就是上帝的旨意。好，今天三节的经文其实是最棒的是什么？就是神的旨意啊，就是神的旨意啊。我们再念一次，就是那大概你们背起来的是不是？好，考一下你们好不好？十六节是什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什么？ Amen。 我们基督徒会上的弟兄姐妹都好棒，真的，大家都是学习圣经，而且把它背起来，感谢神，真的就是这样子。我们要在基督里哈，这是神的旨意。那离开了基督，我们就没有永远的喜乐。你可以只有暂时的喜乐，你没有完全的喜乐，没有永远的喜乐，这是一个奥秘在这里。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那我就跟路易斯在分享，哎，我今天要讲什么样的一个的例证好呢？那我就在想讲一个，以前我们也听过，很久以前我也讲过的，有个没手没脚的人啊，他叫 Nick， 对不对？那我就用这个真人真事啊跟大家来分享，因为他是残疾人中最残疾的，对不对？生出来就没有手没有脚啊，你想想，没有手没有脚，哎呦，多么的难，对一个父母亲来说是多么的难。他是澳大利亚 莫尼本人，他英文刚才我说了叫 Nick， 那中文呢叫做尼可福姐，那是我们国内的翻译啊。如果是台湾、香港，就是立可啊。你如果你去 Google 里面打他的名字的话，他会出来。那请问，像他这样出生的人，哪里可以喜乐呢？是不是出生都没有手没有脚？那我相信他的父母亲也不容易。如果这个小孩生脚在你家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喜乐吗？我相信绝对不会。没有，没生一个 baby， 不完全的 baby， 你哭不来不及呢，是不是？可是他的父母亲就用上帝的爱来爱这个小孩，让他长大，让他尝试这些东西，没手没脚尝试什么呀？可是他也愿意，为什么？重点在什么？他们在基督里。他知道这个小孩上帝给他的，他要抚养他，所以他就带这个小孩学什么做什么，为的是什么？荣耀上帝。所以他就把这个小孩带起来了。那他的人生真的，你看起来，你看到他你会喜乐，你不用做什么，因为他在全世界到处的国家去传福音。Nick 这样说，我希望生活在苦难中的人，当他们看见我有一个喜乐的人生，他们就会想，如果 Nick 没有手没有脚还是这么感恩，然后他们就会为今天感恩，在生活上尽力而为。你们回到家的时候，打开电脑，去那个 YouTube 里面，那你就打他的名字，尼可夫姐，是个真人真事，给小孩一起来看，这是个很好教育小孩的时间，让小孩知道知足，也知道感恩，给他们这个机会。所以今天的经文和例证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喜乐呢，那是来自内心，不受外面的影响。那常常喜乐是一个结果啊，是一个结果。就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22节到23节里面所讲的，就是那个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是第二个口味，第一个种子，第二个口味。那我们大家可以听一下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怎样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的。圣灵的果子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再加上节制。那一个基督徒他在主里成熟了，成熟了，那我们就看见他所结的果子。啊，这个果子呢，怎样结出来的呢？刚才我没有讲，啊，刚才我没有讲，那我就先讲了结果，啊，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那个过程我没有讲，对吗？就讲喜乐，喜乐，啊，那现在呢，我就让大家来按着圣经的教导，那我们就来看下面的几句话。怎么说呢？要不住的祷告，刚讲背啦，还有什么凡事谢恩。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不住的祷告的经文。刚才所背的就是17节的经文。那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受逼迫的时候，祷告是不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对吗？那祷告使他们更加的亲近神，依靠神。在困难的时候呢，神赐下平安，赐下平安和帮助，让他们呢就看见希望，让他们看见希望。那主再来的信实呢，给基督徒很大的盼望。 很大的盼望。那死去了的人将怎么呢？保罗在四章十三节里面说，论到睡了的人啊，大家知道哈，信了耶稣基督的人过世了，我们不叫他死了，我们叫他什么？他睡了啊，或者回天家了，对吧？啊，因为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会叫醒他们，一起把他们带回地球来。主再来的时候发生的情况，那保罗在第四章十六到十八节那经文里面说得非常的清楚。那因为今天我不再讲主再来的信息，那所以呢啊，希望弟兄姐妹回家的时候好好看啊这些的经文。那如果你用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啊，来描述帖撒罗尼迦书的时候，那你会想到哪一个字？一个字，望字啊，盼望的望。那基督徒盼望主再来的日子啊，所以呢，保罗说，当基督徒要继续不断的祷告啊，不断的祷告。那我们知道主为什么，主什么时候回来，但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每时每刻就借着祷告啊，无论你的环境怎么样，你就随时的祷告，在里面做好准备啊，为主啊，为主的教会啊做守望的工作，为你的家庭做守望的工作，为你自己做守望的工作。那基督徒生活里面不能不祷告，是不是？不能不祷告。那不住的祷告不是叫我们祷告不停，是不是？继续这样祷告，也许说口里念念有词，而不是这样子啊，乃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呢，以你的天赋随时讲话，随时讲话，没有阻拦的，那你就像天赋吭心吐意啊，这样子的一个的祷告。那对一般的基督徒来说，祷告是不出于自然的。怎么说呢？他们有事的时候才能够来祷告，来到神面前的祷告，没有事的时候他就不来了，他就不来了，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注意到祷告的人，他们有信心啊，有力量，那服侍起来呢有喜乐。真的几十年来在教会看见就是这样子啊，他们不轻易放弃，不是说哎呀我服侍我累了我就放弃，我要 quit 了啊，我要做别的了，或者是我要停了，说得好听的时候我要休息一下。可是呢祷告啊，多祷告就多有力量，小祷告就小力量，那不祷告呢没力量，对吧？就是这样子哈。那你是否也听过这一句的经节呢？啊，你的意志如何，你的力量如何，是吗？所以呢，你我的生命要得福星，那过一个快乐的人生，那多祷告吧，弟兄姐妹们，多祷告吧。那其实祷告就像跟天父讲话一样了。那首先，我们发觉祷告要合神心意，对不对？有的东西我们卡在里面的是什么？是罪。那我们要对付，我们要对付罪。那来到神面前的是，首先你有什么罪，里面有罪，你要跟天父讲啊，恳求他赦免的罪。那我以前也听过有人祷告，哦，主啊，无论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我有罪了，得罪你，然后呢，得罪家人啊，有讲到神，有讲到人了哈啊，求你呢就原谅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样祷告对不对？最起码对了一半是吧？哪里对了一半？你看他说， 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呢。对呀、啊，就是对的。神更是审查人心的神。那如果我们心里知道得罪神不好，那就要对付我们的罪，对吗？那得罪人那怎么做呢？得罪人怎么做呢？我们没有理由不说对不起人家，对不对？你得罪了人，你最起码你又到人家面前跟他讲，这样子人家才原谅你啊。你不能说哎，我做一点事情给他大家好了，请他吃顿饭就好了，这个是中国人的 style 哈。其实要讲出来，那怎么讲出来呢？到人家的面前用眼睛看着人家，从心里面讲出你的话来。譬如因为今天早上不是很多人准时哈，那今天早上一家人都迟到了，因为我昨天晚上生没有道理的气，讲出伤害人的心的话。那这个可以用在夫妻或者是同事身上都可以，亲子都可以。那所以晚上没有睡好，那以后呢，以后呢，讲话注意，或者舌头说出造就别人的话来。那圣经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那你就跟对方说了，那请他原谅你的过犯好吗？那对方又怎么说呢？对方同样的用眼睛来看着对方，这个 communication 很重要，也看着人家你是很 sincere 的，那从心里面又说出话来，我在主里原谅你啊，希望我们一起啊，靠着主的能力呢，改变我们自己，说出造就人的话来。那你可以加上是耶稣基督的名得荣耀，那这样子好不好？祷告其实要具体啊，要具体，要讲出真正的东西来。祷告也要不断。啊，不住的祷告就是这个意思嘛，哈、啊，继续不断的向神来求，那合神心意的祷告必能蒙垂听。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那圣灵就让我想起一个真正的故事。那这个是故事呢，是旧约的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人他叫雅各。那雅各呢是以撒的儿子啊，以撒的儿子。雅各的那名字很有意思啊，叫做阿爪啊。那他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呢，他已经开始抓了。那他这个双胞胎啊，他的哥哥以扫呢就先出生出来。那雅各呢这个小手呢就抓着他哥哥的脚啊生出来。所以呢他爸爸就叫为他取了个名字叫阿爪，这个爪呢就是雅各的意思啊，就是雅各的意思。那其实人常常抓东西不好，你知道吗？要特别是抓别人的东西，那这个叫做什么？损人利己，对不对吧？那你千万不要叫这样子的朋友，同样同时也不要叫你的小孩叫那类的朋友啊。为什么呢？他来了你家的时候呢，他总是要抓一点东西才走的，所以他离开了以后呢，你家就少了一些的东西啊，少了一些的东西。那他的人生呢，他的人生观就是这样子，雅各就是抓抓抓，那也像我们的世人一样抓。那雅各这个个性啊，放在那个圣经里面呢、啊，不是白占地方的，不是白占地方的，是在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教导。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教导呢？大家记得，雅各有一次跟天使摔跤的时候，你们记得吗？这个故事吗？他在摔跤的时候，紧紧抓住那个天使不放，然后呢，他说，除非他要祝福他，才能让他走。啊，结果呢？这个天使真的祝福了他。这个天使是谁？原来就是上帝。 上帝祝福了他。那从这个圣经的例子里面告诉我们要紧紧抓住上帝啊，用向他继续不断的祈求祷告，直到上帝答应你啊。要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我们要继续的不断的向上帝来祈求祷告，这是一个必经之路。大家来祷告会的时候都知道啊，祷告会头一件事情是什么？感恩，是吧？我们就是感恩，第一项就是感恩。那我们感谢，从教会啊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要感谢上帝让我们在这边职场啊，感谢神让这个扩展神的国度，我们开多一个教会就为神建立了一个点，在这边可以传福音。那这个建筑物啊，这个建筑物不是教会，乃是属神的儿女们聚集的地方，那是神与人啊之间接触的地方。那我们将人就带到神的面前，让人与神啊建立好的关系。所以祷告会首先我们是献上我们的感谢，要感谢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的恩典啊是他的恩典啊，也是上帝的旨意。那祷告会也是能看见我们教会肢体对上帝的爱的回应。大家记不记得大概两个星期前啊，基督工人神学院的吕牧师啊，他来这边啊讲道，他看了教会祷告的人数，然后呢他就说祷告的人数多少就代表了真正爱主的弟兄姐妹的摆上。那祷告会是神来吸引啊弟兄姐妹来到神的殿中，为神的国度啊来祷告。那刚才那个 Peter 弟兄带我们唱的歌啊，爱我愿意，这首歌就因为主耶稣爱你爱我，我们愿意降服，是吗？什么叫降服呢？就是顺服，顺服的意思啊，顺服就带出爱来啊，顺服就带出爱来。那主耶稣顺服天父的差派，降生为人，以马内利，就是以我们同在的意思啊。他用他的爱来爱我们，那是无条件的爱，那我们叫做阿嘎培，叫做阿嘎培。那如果你我真的有感恩的心的时候呢，就要回报上帝，对吗？就要回报上帝。那你我很自然的话就来参加祷告会，来感谢我们的上帝。那教会从来不勉强人来祷告会的，乃是那一个人对神的感恩啊所带出来的行为。那喜乐的人生是一个非，就是一个常常懂得感恩的人啊。那个人生你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知道你是感恩。保罗说凡事要谢恩，那谢恩啊，凡事谢恩呢可以解释给成凡事感恩啊。凡事啊，圣经的原意是一件事啊，无论是平安或危险，无论是喜乐或忧愁，健康或疾病啊，顺利或失败啊，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但是我们要清楚明白，就是在罪的上面呢，我们不能感恩喜乐啊，罪就要立即在神面前呢，我们就要认罪悔改啊，不要给撒旦任何的一个的机会啊，不能给撒旦这个机会。那这样才是合神心意的。除罪以外呢的事情临到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感恩，甚至要靠主啊，靠主喜乐。那有时候试炼就来到我们当中了，是吗？试炼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要靠 主，靠主是战胜这个困难，靠主是得胜。那以前啊，我跟大家分享过雅各书啊，记得雅各书一章的二节里面呢，他讲啊经文，他告诉我们怎样面对试探，是不是啊？我们在试探中呢，用喜乐啊，用喜乐的心态去面对的啊。那而且呢，我们在当中啊，忍耐的心呢，就得到建立了。那其实啊，我们去想想啊，在感恩的事每时每刻啊，都在我们的身边。譬如你今天能平平安安的来到教会，没有车祸，不是应该感恩吗？那第二，你的身体健康，虽然生了一场病，但是神也保守了你，是不是应该感恩的？有的夫妻关系有些紧张，但是你要感谢神，你们没有离婚，是不是应该感谢神？第三、第四了，你们的青少年虽然现在不理睬你，你跟他讲什么他不回你，可是他今天不是有跟你一起来教会吗？来敬拜神吗？我们要感谢神。你的工作虽然很忙，要加班，也许你的上司要求过分的高，哎呀，你觉得真倒霉。可是你是不是还有个 every two weeks 你还有个 paycheck 来养家呀？这个不是要感恩吗？要感恩。感恩的事情真的说不完，很多很多很多，你去思想一下你就会知道。那所以如果我们知足，那是重要的。如果你知足的话，你就很容易感恩啊！你有感恩的心，就带给你什么喜乐啊！这就是上帝今天让我们学习的经文是什么呢？要常常喜乐，还有什么不住的祷告，还有呢凡事施恩。哇，你们还没有睡觉，感谢主啊！因为我今天讲话声音也不大，讲不出很大的声音来。那进来我们家啊，进来我们家搬家的事，我们一家非常的感恩。那就是一个月前了哈，我们就搬到这边来了。那搬家的时候，那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厨房不能用，因为我们要申请这个叫做 HOA， 就是房子管理处要批准我们做一些的事情。那所以呢，我们就暂时没有厨房用。那我们搬家的第一天呢，那就是那一个晚上，有一位弟兄带着一盆热腾腾的包子送到我们家来。跟着那个星期，又另外一个家庭煮着上好的鸡汤，不仅仅一次，带到我们家来。他们知道我们累了，要补补身体。我从心里感谢这两个家庭，感谢他们那种感恩的心，使我快流出来那种感恩的眼泪。真是雪中送炭，是吗？我那种的喜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那我感谢他们的爱心和付出，那我也感谢我们信实的神，真的让一个人出来服侍的时候，真的无所不缺。真的，我尝到主的恩典的滋味了。 Amen。 当一个人他感恩的时候，他是不是心里就很喜乐？你像我一讲的话，我就喜乐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实在是感谢他们，感谢我们的上帝。圣经的教导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姐妹们，一点点小事情你就要向神来感恩，有那个感恩的心啊，献上感恩的心。刚才也唱过这首诗啊，这样呢，你会经历到 常常喜乐的人生。那你们在座位上可以思想一下，你们有什么东西今年要感恩的，从心里面来感谢你的上帝。最后我们再思想一下今天的经文，那这三节的经文是上帝的旨意，那上帝爱他们的女儿们，愿意我们常常喜乐啊！上帝真的让我们过一个喜乐的生命。如果你能够活出来这样子的生命的话，你真的是可以荣身一人，那将上帝的爱呢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得到这个救恩。那刚才彼得弟兄也带我们唱那个常常喜乐的歌，对不对？这首诗啊，真的能够提醒我们啊，向我们的神歌颂啊，不是因为什么都好啊。那首诗你要看它的里面所写的哈、而是无论环境如何啊，你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喜乐。那我们的主他看顾我们，是吗？他看顾我们，只要我们相信的人就蒙福了。那这首诗第二节他讲到常常祷告，是吗？第一个常常什么喜乐，另外一个 讲到常常祷告，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不住的祷告，同一个意思。那神叫我们学习等候，等候他啊，因为他做事有定时，是吧？有的时候你不能赶在神的面前。那传道书里面所罗门就告诉我们，万事都有定时。那刚才所唱的歌也说，流泪撒种啊，必翻覆，然后什么收割，是什么意思呢？相信的人就有喜乐。那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去传福音的时候啊，那将神的爱啊带到人家面前。但是我们传的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大家都知道哈，特别像家人传福音是不是最难的？很难的哈，很难的。往往我们伤心，我们传的时候传不过去啊，家人不听，那我们有的时候会伤心，有的时候会啊流泪。但是呢，神的时间到了，他们也得到这个救恩了，所以呢，你就很快乐，是吗？很快乐，那你的心啊里面就可以啊赞美啊喜乐，赞美我们的神。那啊今天啊，在我们当中聚会的啊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啊，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活在那种快乐的人生集中，或者你还在找啊，找这个平安啊喜乐。但是呢，它往往好像向你擦身而过，是吗？那蛮可惜的，是吗？蛮可惜的。那今天就让上帝的爱来吸引你来到我们的教会啊，一起来敬拜神，要听到神的话。那愿意你的心也打开来接受啊这位啊救主啊，作为你的救主，你生命的主。那如果圣灵感动你啊，有这样的愿望的时候呢，那个我们崇拜以后你可以来找我，那我就为你做一个啊决志祷告，怎样是啊去信耶稣啊。好，那今天人的话讲完了，人的能力有限，但愿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那我今天啊，愿意呢送七节的经文来给弟兄姐妹啊彼此的鼓励。那其实经文里面每一句都讲到喜乐啊，愿上帝的话呢也进入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得到这个喜乐的人生。那我就读给大家听，有的是旧约，有的是新约。第一，箴言17:22，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头啊，是骨干。第二，43:14，我就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哪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赞美你。第三，16:11，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第四，撒巴古书3:18-19，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隐形在高处。第五，彼得前书1:8，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见不得看见，却因信他的人的面翻成有说不出来满有荣耀的喜乐。第六，使徒行传的16:34，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那最后啊，第7，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今天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其实我们怎样过一个喜乐的人生。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最爱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世上的人，让那些愿意接受他的又继续不断的生活在耶稣基督里的蒙福。主啊，知道还有信心不足的弟兄姐妹们，恳求圣灵在他们心里面来动工，以致他们能够再一次将自己献上给你，过一个天父喜悦的儿女。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